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个话题嘅就系美国对中国嘅态度同埋政策嘅重大转变噶。咁呢个转变咧就系从正面嘅转变，就系从正面转为负面嘅。咁个转捩点喺边度咧？就系系当美国发现到咧，中共要控制将会领导世界发展嘅科技领域嘅时候咧，咁美国就醒觉过嚟啦，就要改变呢个对华嘅政策啦。嗱，咁最近咧呢个 political 嘅网站咧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嘅，就叫做《翻天覆地的变化》，拜登扭转咗中国数十年嘅贸易政策。嗱，咁呢篇文章咧就有好多好深入嘅探讨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就同大家系分享咗嘅一部分嘅。咁呢个礼拜就会同大家再繼續分享這篇文章的一些重要的點的。那美國的經濟部門和機構呢，在過去20年來呢，就只注重呢怎樣幫助中國經濟增長的。那現在呢政策方面就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了，那從一個方向轉向另外的一個方向的。那在這個轉變之中呢，其實美國政府是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的，那政府部門之間呢甚至是發生了很多的摩擦的。那譬如呢經濟和國家安全機構之間呢是爆發衝突是非常之多的。那其中一個最為人知的例子呢就是禁止向華為提供 5G 晶片和美國軟件的。那葉萬鋒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禁止或向華為提供這個 5G 晶片和美國軟件的一個例子，究竟情況是怎樣的呢？
當時財政部是非常反對的，對華為的禁令的，商務部亦都不多支持，覺得這個不是對這個是不是打擊華為的非法行為，而是針對華為的財政收入，好像不是很正當一樣。但特別是呢就是關於這個是否給這個華為手機上面安裝 Android 系統引起的摩擦更加是激烈的。當時的國家安全官員就說，商務部是應該阻止華為使用谷歌的應用程式和其他美國的應用程式的，不單止要追查華為業務中即是具有非法或者威脅性的部分，還要關注它的整體財政狀況，目的呢是防止它的不良行為，並且呢阻止其他人仿效的。咁大家都知道啦，最終咧，川普政府咧就係企喺呢個國家安全官員嘅一邊啦，就禁止咗谷歌為華為手機咧提供服務噶。咁拜登政府嘅高級官員咧，而家咧就拒絕透露啦未來嘅行動。無論係半導體啦，或者係生物技術，淨係呢個清潔能源方面啦，是否咧就佢哋拜登係是否會好似川普咁樣啦？對華為咁樣積極咁樣針對呢個華為咁嘅公司咧，係進行呢、這個壓制嘅。但官員指出啊，拜登個白宮咧並冇改變啊川普政府對華為嘅任何政策喎。咁即係話咧，其實拜登政府咧係默認咗呢個川普對華為嘅做法咧係正確嘅。
還有呢，即想當年在奧巴馬政府的時代已經有設想出重返亞洲的，當時奧巴馬還是執政的時候就未有完成到這個這樣的重返亞洲的。現在拜登政府是對這方面的進展又如何呢？
拜登呢就是重用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啦，他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对华鹰派人士啦，还有当然用了他又用了他的团队的啦，而且呢拜登是愿意这个维持川普的关税和贸易限制的，令到人觉得很意外的。一个政策的前景其实取决于你找哪个人去主导这个政策的。咁有啲顧問當然肯定啦，希望咧拜登咧就溫和啲，唔好搞到咁僵啦。但係咧，情報嘅評估係好重要噶。當拜登嘅團隊從呢個川普嘅安全，即將離任嘅國家安全隊伍嗰度咧獲得個信息， 了解到呢個形勢嘅真相嘅時候咧，就呢啲咁嘅信息咧係幫助民主派嘅民主黨嘅鷹派咧係掌權嘅，因為咧佢哋知道咗係局即係中共嘅情況係非常之惡劣噶。
有人話咧，即係講舊年啊嚇，2022年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其實係俾拜登呢一個新嘅對華議程咧打咗一針強心針嘅喎。
係啊，因為咧歐洲對呢個俄羅斯嘅能源依賴啊，係對中係好似同中國喺全球經濟重要地位嘅一個好嚴峻嘅警告嚟噶，因為咧兩者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如果普京可以用天然氣供應來劫持這個歐洲的話，中國可以利用它在其他關鍵領域更廣泛的領導地位，做出更大的傷害的。
其實這一次即俄烏戰爭是拉響了警鐘，讓全世界知道即中國是有很多的王牌，可以說下可以是挟持你們世界其他的大國的。
所以美國官員就同歐盟嗰啲國家講啦，如果你認為俄羅斯嘅能源係危險嘅，想像一下啦，你嘅數字技術長期依賴中國，無論係硬件嘅層面，一直到呢個 TikTok 或者其他同類嘅應用程式，如果都係要依靠中共嘅話，你嘅處境可能係非常之悲慘嘅。咁拜登政府認為解決方案咧係將美國嘅新產業政策配合佢嘅強力嘅推動推行，對呢啲政策嘅推行嘅，不單止咧係要同中國競爭咧，而且仲要壓制中共嘅增長噶。咁佢嘅第一步咧就引進咧就係盟友嘅加入啦。目的咧係建立一個以市場為導向嘅國家嘅聯盟，反擊北京嘅經濟做法噶。咁佢嘅措施就包括啦，譬如印太經濟框架啦，同台灣的平衡經濟的商議，以及同西歐國家的美國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這些這樣的所有的這些這樣的舉措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做的。那第二步呢，隨著這些這樣的舉措，這些這樣的政策，這些這樣的政策的實施，拜登政府呢就是要以一個新的產業政策呢結束對中共的依賴，並同北京咧展開呢個競爭噶。咁呢個新產業政策咧，其實咧係關乎到兩個立法嘅兩個法案噶。一個咧就係美國晶片法案啦，第二個就係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噶。
兩個法案都已經通過咗噶啦。
係啦，咁晶片法案啊，其實係從川普執政嗰時咧已經喺度醖釀制定噶啦。咁為咗喺美國嘅生產呢個晶片咧，提供咗數以百億美元嘅直接補貼噶，呢個係美國嚟講嘅首一次噶啦，第一次有咁嘅情況噶。目的咧係打破導致2022年晶片短缺嘅外國依賴，即係最簡單就係要唔好以後再過度依賴外國嘅晶片啦。咁另一個法案咧就係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啦，係民主黨去年拜登一上場就推出的 Build Back Better， 前年一系列的計劃的精簡本，因為 Build Back Better 就沒有通過。雖然很多社會支出的計劃都是斬了的，但這個法案仍然包括了重新的稅制的安排，就是獎勵整個清潔能源行業使用美國採購的產品呢，就從呢個鋼鐵啊到太陽能電池噶，咁咧你用美國產品咧你就獲得補貼噶啦。咁呢個政策都係專注於咧北京啊試圖喺中國製造2025戰略啊，大家都仲應該仲記得啦啊。咁中共咧係推呢喺2015年推咗呢個2025呢個戰略咧，目的咧就係想主導啊喺幾個力這個幾個科技的領域那裡 的主導地位的，他想去佔據這個主導地位的，
即他就希望呢那個計劃就是2025年呢是很多這些這樣的有主導地位的一些製造業的領域呢是在中國製造的，
是被他把持住的，
被
他領導的。結合呢個晶片的法案啦，其實大家都意圖都係好明確啦，就係打破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噶。 好啦，咁第三步啦，除咗立法嘅通过啦，政府开始咧拜登嘅新中国学说嘅第三步伐啦，即系保护议程，打击中国嘅科技发展啦。咁喺十月初咧，商务部嘅工业同国同安全部咧，采取咗至今为止最重要嘅行动啦，发布咗两项新嘅行政命令啦。就阻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售高端晶片製造設備，並令到佢哋更容易打擊唔跟風嘅國家㗎。
嗱，咁呢一個就係你點樣令到其他國家可以阻止佢哋自己嘅公司向中國出售呢啲高端晶片製造設備嘅產品咧？
嗱，呢啲咧嗱。就是一陣間我哋會提到的嚇。咁首先講下呢一個行政命令的影響啦。儘管佢就冇阻止其他國家向中國直接出口產品，但呢啲規定咧代表咗咧至今為止美國對境外科技公司最嚴格嘅呢個監管㗎。而且係推出咗一個雄心勃勃嘅管制新時代的。根據前商務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長 Kelvin Wolf 的說法，他說這個是出口管制的理論、理念和政策的改革、變革。從歷史上看，出口管制以前那些都是被利用來防止大規模的殺傷武器的，但這一套新的控制的措施更進一步，目標可以用在這個武器的晶片，用在製造武器的機器以及工作人員身上的。而這些規則呢，還是跟這個立法呢就是相配合的。晶片法案中呢有一項這個條款的，禁止接受補貼的科技公司呢在十年內在中國建立先進的晶片工廠的。Wolf 說這個是將出口管制作為一種戰略工具，而不是一種防範這個散播的目標的工具。
其實除了晶片和這個出口管制之外，其實美國政府還有什麼其他的反對中國發展的行動呢？
根據蘇利文在九月的演講中就提到了，美國呢將試圖阻止中國發展的有三大的領域的。首先是計算，即是 computing， 即是包括晶片邏輯晶片儲存晶片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的，還有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的，還有這個清潔能源技術。他說這些並不是說其他技術不重要，但是呢跟計算相關的技術，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技術是整個技術生態系統裡面的加速器來的，在每一個領域的領導地位都是對國家安全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呢，他現在提到了白宮可能需要尋求新的方法去減緩中國在這個清潔空氣技術和生物技術方面的發展的。他們和這個晶片不同，先進的晶片通常至少需要一些美國的軟件或者機械來生產的，但令到他們就很容易受到美國出口的限制的。但中國在清潔能源和生物技術方面並不存在對美國這一種的依賴的，
即是他們自己可以是研發到的。
是的，是的。
好了，我們現在到休息時間了，休息之後就跟大家再追蹤下去的，我們休息之後跟大家再見面。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再继续追踪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的重大转变的。 咁啊，上一個環節咧就啱啱就講到咧，就美國咧係要試圖阻止中國發展嘅三大領域，就係、計算啦、生物技術啦、同埋生物製造同埋咧清潔能源嘅。咁啱講到咧，即係嗱晶片嗰方面咧，美國可以用出口管制嚟即係阻嚟壓制佢哋中國方面嘅發展嘅。咁但係喺呢個生物科技同埋喺呢個清潔能源方面咧，中國就似乎冇咁依賴美國嘅幫助喎。
佢唔需要嘅，因為佢哋自己都係頗先進嘅，而家嚟講嚇。咁啊嗱，但係咧，拜登都有橋嘅嚇。咁啊嗱，即將出台嘅針對美國在華投資行政命令啊，呢個指令咧，可能係美國壓制對北京最注重嘅、最睇重嘅行業嘅資助同埋支持嘅一種方式嚟㗎。
即係用錢嗰方面啊。
係啦，就將佢哋嘅資金咧就係抽走㗎。明呢、這個指令嘅行政指令嘅範圍咧，仍然係唔清楚噶。咁啊，新投資監管啊，將涵蓋邊啲行業咧，亦都係冇講清楚，冇講明白。咁啊，以及啊，政府係是否會單單係禁止直接投資同呢、這個同中國企業嘅合資，或者係將規則啊，擴大到對其他資金的流入中國的渠道，例如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投資國有企業這一方面等等。對外投資西查的目的呢，是如果不能夠將某種技術給予中國，你就不應該資助中國開發同樣的技術，這個都很合邏輯，是不是？因此咧，對外投資機制咧，同晶片法案目標係一致噶，就係美國唔應該咧幫助中國自主創新。
咁即係喺技術方面同埋金錢方面咧，都要山水喉啦。
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啊，儘管所有人都同意啦，政府已經升級咗對中國嘅科技行業嘅行動啦，但仲有人咧就係覺得唔滿意噶，即係話力度不足噶。咁啊。在發布晶片規則時，商務部給一些盟國的晶片公司，主要是日本和荷蘭，儘管他們是使用美國公司的軟件，應該是受到美國出口管制的，但美國政府決定就不強迫荷蘭和日本公司停止向中國運送這個晶片製造設備。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缺口來的呢？
這個是一個缺口來的，但是美國拜登這樣做都有他的道理的，他的道理就是將荷蘭和日本納入這個技術封鎖，他們只要將美國軟件編寫出來，因為他們都是有這個寫這個軟件的能力的，他就可以繼續向中國出售晶片製造機器，同時呢這樣呢就剝奪了美國公司的業務的。相反，拜登就是選擇了他希望盟國自己仿效，自愿發布類似的出口管制措施，阻止他們的公司為中國晶片製造行業提供服務。這個當然是不是很容易，但據聞日本、荷蘭原則上已經同意了加入了這個出口管制，並且會在數週之後作出公佈。
即到時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管制這個那個涵蓋面是有多深和怎樣做法的。如果是真的是夠力度的話，應該他們自己本國有這個出口管制是更加徹底的。
是啊，但是當然對這個晶片的業界就很大的打擊了。
這個就帶到了即對業界的打擊了，就其實即剛才說這麼多這些樣的新的做法措施，其實面臨有很多的挑戰和難度。
是啊，荷蘭和日本表明的了，已經他們不太可能很簡單地很單純地遵照華盛頓的出口限制的指示的，他們會有所推敲，會有所變化的。這個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他們那些廠商是很大的打擊的，
即是在經濟方面
是的，很大，他會有相當的損失的。上雪上加霜的就是歐盟，歐盟對這個降低通貨膨脹法案中的產業政策越來越憤怒，這個法案就令到美國電動汽車公司受益於歐洲的汽車製造商的。 即使拜登政府能夠跟這些其他的盟友達成這個晶片的控制協議，隨著美國政府超越半導體領域，並尋求在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方面或者跟其他關鍵領域阻止或者超越中國的發展，類似的問題亦可能會出現，就是每種情況之下，歐盟成員國都必須選擇為繼續允許他們的公司、他們國家的公司向中國出售這個敏感技術，還是同意遵守美國的封鎖。
其實這個都是很難的抉擇，即你這樣看，這一是就是 你要做生意賺錢，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要明白到究竟你跟中國做生意輸出這些這樣的技術給他們幫他們的話，你的後果最終會是怎樣，所以你要做一個平衡，是不
是？是啊，當然作為政府他們都受到很多國內的壓力，是吧？很多公司可能因為管制而會倒閉的，咁你當然你個國家領導人你都好大壓力㗎啦。
我相信美國同埋第二啲國家政府應該唔係就係話我管制，應該要全面去睇下點樣樣去幫呢啲公司可以有翻呢啲生意，佢哋唔會倒閉啊。
係啦，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到時 case by case 去研究㗎啦，要嚇。嗱、咁歐洲國家表示啦，拜登政府咧而家好注重咧重建美國嘅製造業，有時咧係以歐洲為代價噶，正在令到咁樣咧，係令到呢個大家嘅合作咧變得好困難噶。咁歐洲成員國特別憤怒咧，就係拜登嘅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啦，規定咧電動汽車最後組裝咧必須喺北美進行，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補貼噶。咁樣做法咧就係免除咗歐洲汽車公司美製造商啦，受益於數以千億美元計的電動汽車補貼啦，所以布魯塞爾感到咧，拜登咧其實係背叛咗去同歐洲和解合作嘅承諾㗎。係，
咁啊，即係將啲製造業搬翻美國，但係對歐盟成員國嚟講，亦都係一個損失咯。
係啦，因為咧咁佢就冇嗰啲電車，因為以後就以電車為主㗎嘛。咁呢啲電車嚇即係冇咗美國市場㗎啦。前歐盟和瑞典的駐世貿組織的代表就說了，新的補貼加上美國對中國技術的單方面的行動，令到歐洲將美國視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國家，並且咧同中國咧距離唔係好遠啊！真係嚇，
即係佢哋驚中國，但係亦都驚美國，係咪啊？
美國同中國差唔多好遠啊！即係所以咧就係非常之憤怒噶啦嚇。咁啊美國同歐盟嘅分歧咧個核心咧就係到底啊要幾大程度上咧推動從中國嘅經濟脫歐噶？咁啊前川普政府嘅貿易代表啦萊澤希特咧就表示，美國咧唔應該局限喺只係限制中國少數幾個領域嘅發展，而係應該致力於減少同中共嘅呢個貿易逆差噶。佢話：聰明人啊，往往咧會被技術所吸引，因為佢咧太技術化啦，太有未來感啦。但係 T-shirt 之類嘅商品貿易咧，亦都係好糟糕、好惡劣噶。長期以嚟咧，佢一直認為貿易逆差咧會增強咗中共嘅技術，建立佢哋嘅軍隊同間諜網絡㗎。
咁即係話咧，不單止係科技啊，其實呢個萊特希澤咧就話，即係其實所有同佢嘅貿易咧，就算你T 恤都好啦，其實你係幫助咗佢去揾錢嘅，佢有錢喺袋啦，佢就做乜都得啦，
可以做多壞事出嚟啦。呢個咧就係文章嘅最後嘅一個終結嚟噶。
咁佢就話，即係你同佢做生意咧，其實你就係資助緊中共咧，係做呢啲咁可怕嘅事情。而家你可能見唔到，但係可能好快嘅未來，你會見到嗰一個後果咧。其實真係大家都唔想去見到，亦都大家唔想去承擔。面對的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跟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